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最近今天是四月，所以大家有没有过春假？有没有去哪里旅行？看起来都没有，是吧？我们神学院还不错，还有春假放假一个礼拜，因为知道学生做功课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在金门神学院的中英双语所，我们今年是正式的第一年哈，然后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近况。金学院金门神学院是在1944年从北加州进旧金山一个小房子开始，然后到现在已经有75年的历史。OK， 那浸信会，我想其实大家都是属于浸信会的，那不知道你对浸信会有多少了解哈？浸信会是全美国第一大宗派，有5000万个会友。有45000间教会 ，OK， 然后有6大神学院。那当初他们就是把整个美国的地图拿来画，然后金门神学院就是主要 focus 在西岸，或者说那个 West。那所以他的那个服务员是光告哪里呢？就从那个波特兰一直下来到北加州、南加州，一直到亚利桑那州，再一直到科罗拉多州。所以全部我们实体校区有5个校区，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网络校区，所以加起来是有6个校区。那因为当初在北加州其实发展的蛮好的，但是因为在北加州那个地哦特别的贵，因为它是联合国当初要盖在那个地方。这是北加州最贵的地段之一，那隔壁的邻居都是很有钱的人，叫做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很难搞的人，所以每次学校要做什么事情，学校就其他人就很有意见。所以当我们新的校长来了以后，就发现说，假如这样的话，到时候学校要拓展的话，可能会有问题。所以经过祷告以后，就最后决定是搬到南加州来。所以搬到南加州这件事情是2016年。的6月的事情，所以这样一转眼快3年了。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学校一个专刊提到这个事情是有7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因为我那个地很贵，所以就有一个地主他愿意花2亿的美金买我那片地，然后给我们3年预备搬家，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印证。然后到 Ontario 的时候，在国际机场那时候，学校有个 task force 来找地方的时候，因为要考虑说到底神学院搬到哪里是最方便可以服侍众教会，然后服侍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们都很明显知道说，那个整个北加州跟南加州以教会的需求来讲，南加州是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好，所以呢，竟然到 Ontario 国际机场旁边就发现有一栋大楼就盖好了，就等着我们去买。还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看到飞机降落，华航下来了，那华航上去了，这样。OK， 所以这个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那为什么会有中英双语所呢？就是2016年的10月，学校就是新的都弄好了，然后献堂典礼，然后全世界浸信会的领袖就群聚一堂，然后校长那一次就再一次提到说，我们对广大这个华人这个领袖培育的需要一直有很重的负担，但是就不知道上帝在什么时间点我要给我们预备跟供应，所以听说就有人跟校长约时间，然后当场就说他愿意奉献50万美金来做这个中英双语所的一个开设的一个基金。OK， 好，所以我刚刚提到有6000万的人，对不对？有45000间教会，所以就我所知啦，小道消息不知道有多少人投履历，然后学校来找人，可是就是10、11、12、12，就是找不到大家觉得很合适的人。那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是2017年跟师母回到美国来，然后就是在南加州跟北加州有那个侍奉。所以因为知道学校搬到这边，我们就到这个学校去看一下，就才知道说学校正在找中英双语所的这个所长。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奇奇事。为什么呢？3月第一个礼拜，我跟副校长不是 interview 就是聊天嘛，因为他以前是我的新约神学教授，因为这个是我的母校。 OK， 所以呢3月第一次聊，3月中校长就用 Skype interview， 4月1号，四月第一个礼拜，学校就提聘 ，OK， 然后希望我回来南加州一趟。所以4月底我回来，5月第一个礼拜， 董事会开会就全数通过，然后包括跟我们五个校区的大电视打开，好像那国际会议，然后全部问答这样，然后做一个确认，然后6月1号就上任。然后我只记得从6月1号到现在时间过得好快，因为就是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对不对？现在已经4月底了嘛，到6月1号。所以我们正式开始是去年的秋季班开始。所以目前因为我们刚开始不像已经有75年我们各种不同的学位，所以我目前就是道学硕士学位是要训练专业的传道人，好，90个学分要学希伯来文，要学那个希腊文，再来 MTS 就是基督教研究硕士，那是针对平信徒的领袖做装备，再来是针对教会跟机构的领袖再进一步的装备，所以教牧博士班。所以我简单介绍到这里。那我们目前呢，第一年我目前有7个全球生，有3个选修生，有5个旁听生。那我们期待现在正在申请今年秋季班，我们期待能够有8个新的同学再加入我们的行列，大概是这样。 OK， 所以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为什么叫做灵工建造，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字，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所以假如你要把身体照顾好叫什么？圣殿建造。因为你是身体是圣灵的殿嘛。那为什么叫灵工呢？那因为圣灵的殿，可是再进一步我们全部人都是圣灵的殿，当我们来建造上帝属灵的皇宫，所以我就把它用这个名字，这样是不是很中国啊？这样灵工建造。所以 有些那个弟兄姊妹一看说不知道老师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属世属肉体的建造，它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原则来带领我们。 OK， 好，那其实这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所以我就不从头到开始念。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张投影片。好，所以第十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完了我再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OK， 这个是很吊诡，因为通常姊妹一看到这个就赶快跟弟兄讲你要注意哦，这是对你讲的。其实你看原文的圣经，他是讲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他其实是对弟兄姊妹讲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背景？在保罗那个时代的背景，大家可能还有概念，对不对？就是女生基本上就不要讲话，有没有？女生在会堂里面基本上是跟着老公，然后回家可以讨论，然后基本上女生是跟着男生，就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服侍。所以这个不是exclusive， 就是说哦，姊妹没有你的事，这是弟兄的事。 No No No， 那这样就是很大的误会。他其实讲，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一个最基本的，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先礼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好，这个跟我们的得救有关哦。我们的得救绝对不是说好我们现在拿到天国的那个 passport 那个护照，你知道吗？然后之后我们一生就是等到那时间到了我们就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 Not really， 因为这边要跟我们讲的是，当我们信主得救，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找到上帝对我们这个人的护照，到底在我们的属灵的家我们应该怎样来侍奉他。那因为每个人才能恩赐个性背景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是做一样的事情。可他说先不要讲不一样的事情，先讲一样的事情是什么。一样的事情是你只要真的要侍奉神的话，你不能照你的标准，就这么简单，照你的标准就行不过。那什么是上帝的标准？就是要你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哎，请问他为什么讲当作活祭？英文是 living sacrifice。大家对拜拜还是有基本的概念，对不对？拜拜通常他不是要准备一些鸡鸭鱼肉吗？请问那些鸡是活的还是死的？有没有看到那个鸡好像眼睛半闭着这样死不瞑目？有没有看到那种感觉？就啊，我不是很甘心，可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死了。可他这边讲是 living sacrifice， 是活的。那是讲谁？讲你跟我啊。我们还是活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可是我们要成为馨香的祭。所以意思就是说，对上帝来讲我是活的，对这个世界来讲我是死的。 That's the whole point。 所以这个是讲意志力，是讲整个 decision， 是一个我在侍奉这件事情，我先做一个最基本的决定，就是我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还是活活跳跳的，可是我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好，还有呢，我需要是圣洁的， 因为我们侍奉的上帝是圣洁的，说若非我们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同心同行。那这样，当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然后把自己献上，请问你把身体献上，有没有办法不把其他东西献上？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就是灵魂体嘛，三个都在一起，你跑不掉。Right? 所以你的灵魂要更兴旺，你的身体全部是息息相关。所以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上帝所喜悦。然后他竟然还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他不是一个建议哦，他不是说可有可无让你做参考用。他说这样，你信主以后，你找到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位分，然后来侍奉，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心意，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一节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就是献上自己，然后成为活祭。赶快跟旁边人对话一下，一个人讲献上自己，一个人成为活祭，这样来对一下。所以不用担心哦，是活祭不是死祭哦，所以还是讲话很大声，这都 OK。 啊，哦，在这里 OK， 太好了。好，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用遥控器。好，来啊，太好了 OK。 好，继续第二节，因为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我是这样进一步让大家知道。好，第二个他说不要效法，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哦，就是说，有时候一个信主很大的挣扎，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信主可能有一年、三年、五年，甚至三十、四十、五十年，可你会发现，整个你真的要讲侍奉跟属灵的征战跟成长，通常最大的挑战是外面还是里面，是别人还是自己，常常就是自己，对不对？就最难搞的人最后还是发现还是自己，虽然自己还是蛮喜欢自己的。 OK， 可是这个地方就这样，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正常一个人哦，我们每一天从醒过来到睡觉为止，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我们接受信息哦，是跟上帝相关的还是跟这个世界相关的？你会发现，我只要真的打开电视，打开所有的媒体，甚至打开你的那个 FB、所有这些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信息不是跟上帝同心同行的信息。 You see? 所以这个世界一直讲什么是那个，我因为规定我的学生要听华理课的那个每日灵修，他这个礼拜全部是在讲夫妻的关系，然后他讲了一个很实际的，他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当一对夫妻说为了小朋友所以我们绝对不会离婚，大家会当作这个是美德，你知道我意思吗？三十年后假如有人说我们为了小孩不离婚，大家会觉得 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你应该为你自己着想。 No， 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因为什么是世界，然后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华理克说他不相信离婚这个事情，他也不相信有孤儿这个事情，从 you know, personal 一直到神的国度。好，那这个地方就要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如何防范其实很难耶，你每天接受的信息如何过滤，除非你用上帝的话语来过滤来衡量的话，不然不小心有些东西就会跑进来。那这个世界的价值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just do it， 这是哪一个广告？对，就想那么多，就 do it， 就这样。所以那那个什么中国人有讲什么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哎呦好可怕，中国人很久以前就了解这个事情了。可是实际上因为他讲的其实就是人的本性嘛，对不对？当我们笑话这个世界就是 everything is me me me， 可是假如今天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所以上帝说不是你很厉害，而是你每天哦，它是一个 ongoing process，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你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而变化，所以你不能停在原点，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那个我们说信仰是思想是力量，所有的东西人要保守自己的心，因为一切的果效是从你的心发出来，所以这地方讲说，所以你的心意要更新 renew，是每天要更新而变化，然后呢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然后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只要真的要侍奉，我们每天要不断的更新变化，不是根据这个世界的标准，是根据上帝的标准，不是根据这个世界的想法跟风俗，是根据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好，第三节来请看， 在我这里。OK， 好，预备，来，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OK， 这地方其实已经开始在讲，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才能恩赐不一样，所以今天简单来讲，在一个像这样的崇拜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职分，弟兄姊妹有不同的侍奉。那他一定要讲的是，一开始就讲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看自己所过于自己所要看的，要站着神所分别个人圣经的大小、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个还真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在美国人的文化里面，就是从出生落地开始，你的爸爸妈妈就拿你跟别人来比，你知道吗？那来不及比的话，就拿你跟你的姐姐、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比，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你姐姐都不会有这个问题，等等等。你知道，从小你就被这种比来比去，已经比得快疯掉了。可是上帝一开始，只要照圣经的话，千万不要比。只要比的话，是要激励嘛？说哦，他很棒，我要学习他的精神。哦，他很差，我不要像他那样，那样 OK。可是他不是说，因为我们最怕是那种所谓的完美主义。你知道吗？上帝是圣洁的，是完全的，上帝是完美的。可是上帝不是期待我们完美，上帝是期待我们完全。那个意思是什么？他期待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可是他知道我们再怎么拼，可能还是达不到上帝真正的标准。And that's okay， 因为那样才有真正的恩典，才有真正的 grace。不然我们就是活在律法的里面，每天要拼命达到我们什么目标，达到什么标准，然后一辈子都达不到。然后所以我昨天还看了一个网络的新闻，他说还没有信上帝之前活得比较快乐，信上帝之后活得很不快乐，因为永远达不到标准。哇，我觉得这个里面有误会，这里面有误会。只要没有恩典的话，我们就永远活在律法的里面，你知道吗？那么多的规条，那么多，就是还没信主以前什么都可以，信主以后什么都不行，而且都是高标准，那怎么办？OK， 可是那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凭着所赐我的恩，跟你们对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叫不要比做自己。赶快再对话一下，跟旁边人再来一次。我保证这样都没有人会睡着。这样 OK， 好，下一个来第四。好，你看他开始讲了基督的身体，在正讲这个灵宫，对不对？你要建造一个皇宫，不是有各种不同的 parts 吗？对不对？我现在学生里面有两个是建筑师，哇，很有意思哈、哦。我们这个学期上敬拜课 ，OK， 我们去看了华理克的教会观摩，我们去看了最出名的天主教堂。大家只要没有去，一定要去哦，就在洛杉矶，是全美国第二大的天主教堂。他们在洛杉矶管250个天主教会，那个整个敬拜好得不得了。然后去年还去看他们那个圣诞节的弥赛亚的现场音乐会。就是有 orchestra， 有那个整个，然后票价就10块钱到40块钱，那这边资源还是很丰富。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讲建造，对不对？然后很有意思，我这个学生是以前这个上海官方的首席建筑师。大家听过华为这个机构吗？华为这个公司吗？上海的华为总部就是他设计的。所以他去看的时候跟我们看的不太一样，你知道吗？他先感觉这是哪一个时代的建筑，有什么特色。所以他就讲那个天主教堂，他叫做那个天主教堂，他说那个是属于后现代建筑，他建筑还有得奖。OK， 然后呢他一到华理克这边看的时候，他先讲说，老师，这个是教会吗？我说是啊。他说这个比较不像教会，这比较像五星级度假村。你看，所以你看，他从建筑的观点，不是从神学的观点，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哈。OK， 那我们其实两个礼拜前刚带学生去华理克的那个复活节，也是一样做那个敬拜的观察报告。好，那强调我们要建造上帝的肢体的时候，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好，我们来念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OK， 所以他一定要讲说，你手没有办法做脚的事情，就是你不同的 part 它是分工合作，除非特殊的情况。我那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哦。那个这个是美国至少得过50格莱美奖的全美10大吉他手，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出了40张专辑，他现在60几岁， 然后呢，你每次看他弹吉他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中指，他说他小时候因为发生了一个意外，所以他中指不见了。可是还好嘛，因为弹吉他通常是是用四根手指，对不对？小指没有用到，所以他中指没有，他还是可以用，你知道吗？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玩，因为我的学生就说：“老师，那他这样只有四根手指弹那么好，我是不是要少用一根？”我说：“不是，人家是不得已的，你是正常人，好不好？你就用四根手指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好，我们身子上有不同的肢体，然后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对不对？我自己深深的感受这一点是什么？1999年，我们本来是我就是又跟历史有关，因为本来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北加州，我们还有音乐学院的时候。那时候98年，我刚拿到我的博士学位，然后从德州搬回来加州，所以我们学校就希望我留下来，然后做音乐学院的教授。但是那时候上帝很清楚呼召我们回亚洲跟台湾侍奉，所以1999年我们就回台湾去。然后呢，回台湾的时候，虽然很忙哈，但是过得很喜乐。但是有个小事情发生，就是有一天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时候，要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滑倒。OK， 那一滑倒。我后来才知道那严重性，我就是脚的小指哦，稍微裂掉，稍微裂掉哦。然后你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还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洗澡哎，你知道吗？我还记得1999年我要指挥那个圣诞节的清唱剧的时候，然后我是穿着拖鞋去学去教会，然后要上台的时候赶快换皮鞋，然后下来又换拖鞋。可是更精彩的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自己洗澡，那谁要帮我？师母啊，要帮我洗澡，然后他每次洗澡的时候，那就因为他也不习惯，我也不习惯，所以很挣扎。我都说，亲爱的，只要我们以后哈，我年纪大了以后，就这样，你帮我洗澡，我觉得也是蛮恩爱、蛮甜美的。然后你知道师母说，我不要。好，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当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可是一个肢体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全身都不舒服。然后你需要更多人帮忙。他也是在讲，其实在教会里面哦，我想不管你的教会人多，就是多大的教会跟多少的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上帝就是配合的刚刚好，一定是够用，一定是有余，因为只要每个人都有 do something。 好，那这个是全美的这个教会增长跟教会结构的统计哦。一个教会真的会成长，就是 80% 的人在侍奉，然后20%的人在祷告。不是说祷告不是侍奉，而是他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只要一个教会没有办法成长，正常就是因为只有20%的人在侍奉，然后80%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OK，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样，你们自己知道，可是我们应该不管在哪里是要往 80%。 OK， 好，再来。所以他讲到，因为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成为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一个身体，然后各尽所长， alright， 然后互相联络，然后合一见证。请问我们身体纵使这样配合，知道每个人要做什么，请问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那时候你会怪谁？不知道，因为就这样咬到，不知道要怪谁。可能是太快乐了，讲话太快，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可是我们要讲说，纵使每个人每个肢体都知道要做什么，有时候还是不小心会卡到，不小心会打到，不小心会怎样。那 that's OK， 因为就是因为我讲过，人不是完美。还有呢，我们也要承认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一个很怎么讲，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以前都不会这样，你知道吗？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是讲我自己啦。对，我现在怎么想记的记不起来，你知道吗？我想睡的时候睡不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今天要来这边讲到我很快乐，对的，我昨天就到3:30都睡不着，就这样。然后你知道不想睡的时候就等等，就是很多就是 out of control， 你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 OK， 只要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时候将到你会知道。 OK， 好，下次继续。所以我们要一个身体，各尽所长，互相联络，所以有合一的见证。重点不是多厉害多好怎样怎样， no， 就是合一的见证。好，下一个我们再看哦。好， 继续我们一起来念，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他一开始就讲不同不同不同，所以专一专一专一。我们最怕哪一种教会，最怕哪一种弟兄姊妹，你找他侍奉说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做不好。你敢聘这样的员工吗？你就最怕他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做不好，对不对？我跟你讲，这次复活节我们去华理克的那个敬拜，复活节敬拜真的是有得到，而且 有享受到那个喂养。为什么？他们上面那个敬拜团一唱的时候，而他们还有那个大提琴小提琴，就是有小小的，就是不是 orchestra， 是chamber music ensemble， 就小的这样这样。所以就可是现在很棒是什么，当他们全部都在唱的时候，大概十个人左右，声音非常和，可是他们总共唱四首歌，每一个主唱是不同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出来每个人就很有特色又很强，就让你觉得淋漓尽致。我老实讲，我大概全世界去了500多个教会，我最怕哪一种教会你知道吗？就唱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不是很合，然后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所以这个地方要讲的是说，因为不同哦，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不同所以不需要，刚刚前面先不是讲不要比作自己吗？所以因为不同，我只需要找到我的那个部分。好，那有时候我们这个不一定从教会来讲，从家庭来讲也可是可以，我们对自己的小孩应该是比较了解，对不对？我的儿子去年从美国陆军退伍，他是 culinary specialist， 他是那个伙食兵，他不是普通的伙食兵，他是三军烹饪大赛个人组银牌奖，然后团体组铜牌奖，你知道吗？ OK， 那为什么要讲不同呢？先讲不同再讲专一。 OK， 我们家是很有意思，就两个孩子嘛，我们女儿现在在西北大学读婚姻家庭諮商的研究所，6月22号毕业。 OK， 我一定要奉劝大家，就是真的很棒，然后钱很够的话读西北大学是 OK， 不然很累，一年7万而已，不是台币哦，是美金哦，很累。 OK， 但是我们女儿就是哪一种个性呢？她就是假如今天她从小学就这样，假如她今天没有写完功课，她晚餐吃不下。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就要讲辛苦了这样。那我们儿子是怎样？现在讲 bedtime story， 对不对？哎，弟弟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忽然想到说，哎，你那个今天功课写了没有？我弟弟说，哦对哦。哎，两个人怎么可以差这么多？ OK， 姐姐是没有事就读书，那弟弟没有事做什么？打电动。就南辕北辙。可是你呢，我觉得讲这个是重点，专一，对不对？弟弟从小就是他煮东西，他从来没有煮过啊。所以当初他美国留学，我说爸爸真的很担心，我一定要，我们祷告以后，我就发现找到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第一个，你要去美国，你读完台湾的高中，你要去美国留学，你又不知道你自己要读什么，对不对？第一个，然后早上你有问题就是起床，你常叫不起来。第二个呢，万一你没有起来，又没有去上学，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在台湾也照顾不到。第三个最可怕，我每个月还要寄钱给你，哎，这个以投资理财来讲，这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这个你做风险评估这是有问题的，你知道我说爸爸最近在祷告中然后查资料发现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你知道第一个爸爸找到一个地方是每天早上有人叫你起床，而且还顺便帮你练习一块 APEC 八块肌，你知道好。第二个事情，你可以选你的第一专长，然后慢慢想说你到底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还有最棒的，每个月还给你钱。弟弟说：“爸爸有这种地方吗？”我说：“有啊 ，U.S. Army。”他还蛮听话的，所以他4年半以前他就进了美国陆军，然后就一直到现在。OK， 好，那不这个也很好玩，你知道我们现在也很享受，也很痛苦，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不能走进厨房，都会被他骂，因为那属于专业的范围。你知道他的刀子跟我的刀子就不太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刚回来家里不久，然后看妈妈在切，他说：“妈妈，我切，我来了。”然后就把他刀子来，然后我就看到那种像电视上那个喷东西，我们两个人就马上退3步，对。然后我们常常觉得很多东西就很好吃，他觉得那就是不够好吃，这个也是有问题。那个spaghetti 那个酱一定要自己做， 你要从切番茄开始，然后 meatball 一定要去 Costco 买那个 ground beef， 然后再加 cheese， 再加 herb， 再加什么，然后自己碾，这样才叫主菜，然后其他都不算。哇，我们现在也很享受，也很痛苦，对，就是享受他吃的，可是基本上在做事情的时候都很严肃，我都不能靠近他。所以我最近在教育他说，纵使专业，还是可以很 happy， 好不好？这样很，所以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假如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才能恩赐的话，绝对是要我们把才能恩赐拿出来来造就教会，不是为自己，然后是造就教会。所以这地方给我们是不同的恩赐，可是我们专一的侍奉。那有时候或许教会小一点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侍奉的人 maybe 比较不多，或是需要侍奉的项目比较多。那我过去这几年也是学生常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要给大家一个很实际的这个原则。因为或许我们只要真的有侍奉的弟兄姊妹，很少是只侍奉一件事情。阿们。OK， 所以呢，万一你有三个侍奉，你可能又在师班，你可能又是执事，你可能又是建堂委员会 etc 都没关系。可是你一定要把优先次序排出来。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意绝对不要我们接了什么侍奉然后没有做好。上帝是希望我们做到尽善尽美，做到最好。所以呢，我会建议说，只要侍奉超过三个真的太多，那一个到两个是正常，那都没有侍奉，这个也是有一点奇怪。所以至少要有一个，然后顶多不能超过三个。可是你的 priority 在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是这边没有讲的，就是其实因为跟教会的建造跟个人也是有关系。我们就只要在任何的公司行号机构单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人叫做职务代理人。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 just in case 你只要生病不方便，或者你出差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带领你 do what you do。 OK， 那只要从圣经的原则，比较像保罗跟提摩太那个概念，那门徒的概念，就是说 OK， 今天我做这个侍奉，可是 there comes a day， 假如我不在这个位置上面，或者我离开了，或者我去哪里，是谁来接我的位置？所以我也有那个责任，除了我自己做我的侍奉以外，我要培养另外一个，一的是接班人，或是在短时间我不在的时候，他是我的职务代理人。所以我需要在教会做的事情并不会中断，并不会因为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很 practical 的一些好，再来他提到殷勤跟甘心。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那个正常，我们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心理状况都是有高低起伏。所以我们正常只要真的要侍奉绝对不会是每天都很 happy 的，你会碰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需求，然后需要不同的那磨合。所以Everything takes time， 所以他在这边要鼓励我们说，所以呢，那个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刚心。这两个字 ，diligent 很有意思，这个又是殷勤，可是又是智慧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不断的做，你就越来越有智慧。OK， 再来呢，那个甘心侍奉，不是因为有人找、有人投票等等，他应该是面对上帝是甘心乐意，然后就有真正的赏赐。好 ，next， 爱人不可虚假，好，一起来念：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好，这个完全打破了我们中国传统美德。我通常碰到一个侍奉啊，不行啦，我不行啦，你啦，你比较好。有没有人自愿的？老师，我觉得他很好。欸，奇怪，我是讲自愿，不是说你帮他自愿，你知道吗？我们常会都会帮人家自愿。好，所以这个地方要讲，只要我们真的真的彼此相爱，应该是什么？比较辛苦的事情，我们自愿甘心去做。可是有那种好康的，我就说，他比较适合。OK， 那这个是很吊诡，你知道吗？因为人基本上就是软弱，我们通常看到最常以侍奉来讲，我们看是谁在台面上，谁在讲台上，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No， 我教崇拜学已经教了大概20年了。我跟你讲，一个教会的崇拜的那个成败都还没有来这里，通常是从什么地方开始？都从停车场开始。对，那这个我好像在你们教会没讲过，因为你们基本上停车场没有人。所以就是除非在你们教会基本上你们就是智商都很高的人才有办法在你们教会生存这样。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想说到底要去哪里，然后赶快打电话给赵牧师，赵说不要怕，那个格子就给你停车，你赶快停完就坐电梯上来这样。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个 当代的这个讲到教会增长说教会开拓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从来没有来到我们教会的话，那就从他进到会堂之前，到底有几个人跟他打招呼，就这个很基本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不讲内容哦，好，中间我都不讲。然后当他今天聚会结束以后回到家里，这个礼拜有几个人会跟他联络，就这样。那两个是最基本，是前跟后，不是中间。我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在中间中间中间，其实反而那个前后有一点。所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我并没有特别的建议哦，不过你们只要真的要问我，再跟你们讲停车场可以做什么这样。好，那华里克那个地方当然不一样，因为它地方很大，几十个英亩嘛，对不对？所以它正常的情况，它我想它是刻意设计的，所以从你停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导览 ，OK， 然后说哦 ，first time， 还有第一次特别停车位 ，OK， 离那个会堂比较近，而且还有人导览，然后一下说第一次来，哎呀，欢迎欢迎，那个，然后顺便有时间再问你从哪里来，然后几家啊，欢迎，然后下来，所以正常你就走到会堂之前就有五个人会跟你握手，还有太棒的一件事情，就在会堂前面有免费的咖啡，而且还有分 regular 跟 decaf。这还蛮重要的。那万一他不喝咖啡呢？他有热水，还有那个有没有 twinings？ OK， 就是那个茶包。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大家从哪里来嘛，可能就很口渴，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制造一个氛围，就是哎，你可以在户外坐下来喝个咖啡，然后聚会之前可以有一些放松的时间，然后 get ready， 然后 put yourself together。好，所以。再一次，还是你有发现侍奉他从头到尾，前面好像比较在讲个人，对不对？很快就进入到肢体团体，就是不是个人的事情，就是因为侍奉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已经是，所以这是 more better， 就是一起侍奉才更美好。所以这个地方提到彼此相爱，辛苦自愿，然后好康退让。OK， 下一个应该是最后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哦，预备，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OK， 我想前面跟后面的原则是相辅相成。那你真的侍奉不可懒惰，心里火热，时常服侍主 ，even 有时候。那华里克我讲说他这个礼拜不是在讲那个婚姻的事情嘛，特别是他跟师母两个人就出来讲对话。好，他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 happily together 是因为大家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是看那童话故事吗？每次他讲说从此以后公子跟王子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叫做 happily ever after， 对不对？可是你要真的 happily together 是因为你是什么？你两个人都决定是我要成为一个 forgiver， 为什么？因为自己也会犯错，别人也会犯错。假如我还没有开始，我已经先决定，假如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饶恕别人。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你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可是我跟你讲，你常常会被不同的东西把你的那个热情浇灭。OK， 那你要视为那个是正常。只要你从侍奉的第一天到现在都一直很顺，或是你从出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很顺，那我不能说那个上帝对你不好，就上帝对你太好了。这样有没有人出生到现在一直都很顺？也没有哈，侍奉到现在一直都很顺。好，我们再讲倒过来，你侍奉到现在从来没有碰过问题的人，请举手。OK， 好，那你们这个教会就不是正常人的教会，这样是OK。好，继续那。他后面要鼓励我们是什么？是因为侍奉一定会有艰难，就好像生活一定会有挑战，就像在家庭里面，纵使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磨合，更何况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呢，在指望中要喜乐，不是靠着自己，是因为 faith, hope, love， 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因为有上帝所给的盼望，所以在侍奉的当中可以有真正的喜乐。继续呢，在患难中要忍耐。哇，请问侍奉有没有或许还会碰到被人家批评，甚至被人家重伤等等等等。 OK， 我最近在带我儿子看使徒行传，你知道吗？那因为我们看完了约翰福音，现在在看使徒行传。 然后我儿子就一直讲说，爸爸，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奇怪？耶稣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一会要 you know, 要害他，一会要 you know, 审判他，一会等等等等。我说对啊，你今天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假如你真的要侍奉上帝，绝对不会是全世界人都拍拍手， never。 为什么？因为就是有不同的挑战。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世上本来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OK， 那有时候，假如从圣经的观点，《使徒行传》，然后那个四福音书，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教会内部，哎，还不是来自教会外部，有没有？这祭司、文士，然后官长，这个不是官商勾结，是那个怎么讲？这个领袖，教会领袖跟那个官，就是这两个叫联合起来，为什么？只是因为耶稣做的事情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或者对他讲是冒犯他们，所以我想这个是回到最基本的点。我们只要尽心竭力的侍奉，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彼此看。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是动机，不是他这个人多厉害，不是他这个人多会，而是他的动机是什么。那动机好，并不表示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会好。可是我告诉你，动机坏，纵使做出来的事情是好的，我想纵使我们人看不到，上帝还看得到。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要讲的是说，对，所以当你真的碰到患难的时候，而且你真的知道你问心无愧的时候，你我跟你讲，你只有忍耐一条路。所以那个我就想说，这很奇妙。我刚信主的时候，1980年，就是在台湾读淡江大学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去夏令会，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讲员就是三大特色嘛，就是年纪很大，头发很白，讲话很慢，所以在那边听都听不懂，已经快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还没信主，她讲的至理名言，她说你要忍耐。我后来才发现圣经有一句话叫做忍耐到底，然后呢，终必得救。 OK， 好，所以一定要鼓励她。可你现在不是在信主的家，你现在是忍耐到底，终有奖赏，好不好？所以奖赏是在天上，不一定是在地上，你不一定看得到。 OK， 好，那祷告要恒切，你一定会发现说你碰到情景，你就是没有办法， You can do nothing，你再怎么开会，你再怎么沟通，就是没有用。那你要做什么？你就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不是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吗？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you know,、哦、耶稣恩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做太少， maybe 我们做太多，可是我们祷告太少。所以我一定要认清，这个是我从好几个属灵的长辈学到，他说、哦、你的侍奉有多繁重，你的祷告就要跟进。你的侍奉的量跟你祷告的量，两个要完全平起平坐。你要越多的侍奉，你要越多的祷告。那并不表示你不是你没有侍奉就不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是你每天必然的。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我们中英双语组的学生，每一天都要写灵修祷告日记，不管他修什么课，然后每天要看。为什么？因为假如他每一天没有从上帝那边供应，没有跟上帝连结的话，那就好像一个要插电的东西，每天没有插到那个电源的话，他如何靠着自己这样一直，最后就是精疲力竭，然后无法做什么。 OK， 最后结论，这个灵工建造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是为上帝的国度，可是也是为你也是为我。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教会越美满、越茁壮、越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先得着益处，我们自己就先得到满足。那老实讲，我常常因为我去了那么多教会，然后去了那么多国家，我也发现其实特别是对一个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他不太一定是听你在讲道讲什么耶，他其实一直在观察你们到底是怎么活出那个你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信仰，你们到底是怎么活出来。那活出来其实就可能就在这一两个小时以内，他就会从一些细节上面看到，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结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相亲相爱，美好见证。那因为这个圣经里面也讲说这个是末世，对不对？所以唯有爱才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绝对不是用律法，而是讲说我们真的要侍奉主，那不是从我们个人而已，一直到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肢体，然后靠着圣灵的连结，每天不断的更新成长突破，长成上帝要我们长成的身量。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王，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宝贵，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也有你自己的心意。我再一次要把荣光国的金星会交在恩主的手里，主你在这里要、做你自己、新鲜奇妙的事情，好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一起来建造上帝你自己的身体。你也说主啊，教会是你的心腹，你爱、教会，你甚至为教会舍命。所以当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可以，而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并且活出美好的见证，把这一个上帝、最美好的肢体，上帝的心腹、这个、建造、这成为你自己、美好的样式，并且成为众人的祝福。恭敬的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